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到底主导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又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相信如果您从小就上主日学，必然会学会主导文，又或者您经常参加聚会，您也会熟悉主导文。可是您知道主导文的含义吗？您知道主耶稣教导人的这个祷告模式是有着怎样的意义吗？引用圣经是好的，然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严格的去用主导文中的每一句话，又或者以主导文去取代我们日常的祷告，或者是借此去建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之所以用祷告文作为我们祷告的模式，只是希望给予我们一个祷告的范例，教导我们该学习怎样祷告。如果我们忽略了主耶稣的这番心意，误解了主导文的意义，我们就是不明白主导文的真正用意的。今天孙大中老师仍然要和我们思想主导文的祷告模式，让我们留心收听。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圣经里有一篇祷告文，是千千万万的人都会相当熟悉，甚至是会背诵的，有的时候甚至连非基督徒也会认识。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人的主导文。可是尽管这篇祷告文是脍炙人口，然而真正明白祷告文里头意思的并不多。到底主导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又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呢？要是我们不求甚解，只是会背诵主导文而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那对我们是毫无意义，也毫无帮助，神也不会垂听这样的祷告。虽然我们所引用的是主耶稣亲自教导和示范的祷告文，这篇主导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可以一块翻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第九节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称谓，一个开场白，对父神的称呼。跟着就是恳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跟主导文的最后一句是互相呼应的。因为最后一句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篇很短的祷告，我们先来了解这篇祷告文的含义，然后我们再问自己，我是用把这篇祷告文应用在我的祷告中吗？我不想一开始就断定说谁适用谁不适用，我只想解释这个祷告文的意思，让弟兄姊妹先明白其中的真理。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祷告文是向着天上的父神所发出的，因为所称呼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到父神那里去，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因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做神的儿女。所以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并不适合做这样的祷告。 今天我们集中思想主导文当中祈求的部分。在这篇祷告文当中，主耶稣一共提到了六样的祈求，其中三样是为神而求的，也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不适合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他不能理解到底神的名为什么要尊为圣呢，也不明白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祷告文对他来说是不适用的，也是不合宜的。上一次我们看过头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圣洁的，而我们应当尊神的名为圣，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当有的心态。跟着是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任性，承认我接受神在我生命中的管理和管制，因为神的国就是一个治理的国，神在其中掌权。神的国在原文圣经里头不只是有形的地区上的一片国土，更是包括了神的国在我们心中无形的管制。我们愿神的国来临，就是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管制，让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建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意思就是先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管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性情。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更要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管理我们，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君王。然而要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没有得着神的生命，又怎么能心口一致，口里称神为我们的主，心里信他是我们的王，而生命又真的让神做主做王呢？那是绝无可能的，所以是不适宜的。只有那些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做他个人生命的主的，有了神的生命的，这样的祈求才有意思，说愿你的国降临。可是在这叛逆神的世界和人心中，人的心是不愿意让神在他生命中作王掌权的，人是不爱神的，也是不要神的。保罗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表示过去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让神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不愿意我们心中成为神的国所在。但是保罗他接着说呢，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做神的儿女，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亲近神。还有另外一个恳求，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许我们会想到，这一定是指神的伟大而完全的旨意要施行在地上，正如施行在天上的意思。其实不是，那些祈求神的旨意在地上的人，是祈求神的旨意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旨意，而我们的反应就是顺从和接受。神的旨意怎样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呢？首先就是要成就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中。然而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在他身上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断的拦阻神的旨意，他不断的抵挡神的旨意。只有属神的儿女，有神生命的人，才可以对神说，神啊，我甘愿行在你的旨意中，你的旨意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是是的，因为你绝对不会错。我愿意你的旨意先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在天上，你的旨意是毫无拦阻的实行。 这样的祷告是有着委身的承诺在其中的。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和全能，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管制的工作，我们又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中，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都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这都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口中所称的天上的父神，他是配得我们如此将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一切以他为先，以他为中心。所以这是祷告文的第一部分，所祈求的是为了神，是为了尊荣神，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求神管制我们的生命，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跟着来到第二部分的祈求，就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我们先是为神的荣耀，然后是为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次序，先神而后己，先求神的荣耀，然后为我们自己的需要。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是指着我们每天要吃的面包 our daily bread 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单单指着食物，更是泛指我们在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我们向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万有之源，是万福之本，你是我们一生的供应者，你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给者，包括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物质的需要，我们情感上的需要，我们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心灵的需要，都是从你那里获得供应和满足。你是那供应的源头，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把各种的需要毫无隐瞒地带到你面前，求你满足以及按时赐下。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学习把需要带到神面前呢？这是因为主耶稣不希望我们靠自己的愁苦、自己的思虑烦扰去解决我们的需要，他不要我们靠自己去驾驭环境，用自己的方法去获得满足，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烦恼。弟兄姊妹，要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就不会祷告，我们就不会祈求神，我们也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许多人之所以他不祷告，他从来不向神祈求，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很行，什么都能，什么都会，再难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所以满怀自信，他不求告神，他也不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生活，他要我们明白神的爱以及神的大能大力是怎么样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只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求告神，只在有问题的时候才赶快祷告，只是在紧张危难的关头我们才不断地仰望神，呼求神的拯救。正如有一句常话所说的，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而在平顺平安无事的日子，我们就只靠自己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不是神所希望看见的。其实我们过去也说过，祷告不只是为了祈求，不只是想从神的手中获得些什么，祷告更重要的目的是借着这个渠道与神沟通，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依着神的心意求，我们尊重神，凡事以神为首，以神为中心，照着神所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他，这才是神所期望看见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叫我们向神祈求每天所需用的，这是我们的权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需要呈现在神面前。我们站在一个神所造的人的地位，我们向这位创造我们的主祈求，向他仰望。如果我们求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神有的时候不会给，相反的，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而有些我们没有求的，神照样赐下，因为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过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但是主耶稣鼓励和教导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为着日常的需要仰望神。主耶稣是希望我们认定他是我们需要的源头，借着祈求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除了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之外，第十二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主耶稣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其实是亏欠了神，这当然不是指金钱上的债务，而是指属灵上的债，我们是欠了神的。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就是荣耀的亏缺，世人都犯了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使神受到亏损。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之所以能被洗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不是靠听道理，也不是靠悔改，不是靠祷告，也不是靠到教会去，更不是靠奉献，不是靠着任何功劳或好行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善功可夸，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和洗净。主耶稣受死，这已经在2000多年前完成。今天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都可以获得罪的赦免，而主耶稣要求我们一切蒙受恩典的人，我们既然蒙受了天恩，除去了跟神中间罪的拦阻，我们也应当除去我们跟别人之间的隔阂，否则我们的祷告就不能畅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4节到15节。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补充。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些人误会，以为我们的罪会因为某些因素而不得赦免，其实不然。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跟我们的得救是无关的，是完全与得救无关，而是关系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跟我们是否得救并没有相关。也许我举一个例子来稍作解释。比方说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他其实实在做错了，所以让你怀恨在心，心里头没有办法饶恕他，因为他深深地伤害了你，使你蒙受损失。而在你心中那颗不愿意饶恕的心灵会形成一种压力和焦虑，最后演变成为苦毒，而这苦毒在心中加剧，形成你跟神和人中间都有了隔阂。神说，如果你不释放那人，你不饶恕他，不以饶恕来做解决，那么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你也不能得到释放。结果怎么样呢？不是说这个人不得救，而是说你要继续忍受不饶恕的心灵所为你带来的苦果和痛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想招来神的管教，那么我们就当愿意从心里饶恕别人，不计算别人的错，也不追讨别人对我的不是，甘愿免去别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和亏欠一样。要是我们固执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坚持要追究对方的错，不愿意饶恕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亏欠远远大于别人对我们的亏欠，神尚且饶恕我们不留痕迹，我们又怎么能不饶恕别人对我所犯的小小过错而坚持要追讨，不愿意饶恕呢？要是我们不愿意依从神的心意而行，我们又怎么能经历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赦罪的平安呢？我们不能经历到平安以及欢乐，是因为我们心里头仍旧怀恨在心，不愿意饶恕一些人所引起的。主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尊荣神的时候，他的内心却是想着别人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怎么样的伤害他，因而心里充满苦毒，因而怀恨在心，那这样就非常不相称。神也知道这个人他内心的问题，因为他是心口不一，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不能够用嘴巴颂赞神，又用我们的嘴去咒诅人，我们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心中充满着苦毒和仇恨。神是那样的圣洁，他怎么能容忍我们心中充满着仇恨，充满着不合他心意的事呢？我们如果不肯饶恕，我们就是任凭自己处在一个被困的处境中，永远得不到心灵的真正的释放，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直到我们愿意放下这个担子，愿意真正的顺服神，饶恕对方，愿意饶恕那得罪我的人。当我饶恕他的时候，我就获得了饶恕，我的心灵就获得了释放，我们解开了别人的枷锁，我们自己的捆锁也得到了解脱。然而，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却是口里头说，他愿意让神在他生命中做主做王，愿意让神在他心中做管制的工作，但是他同时却不愿意饶恕别人，那也是不相符的，是真正的虚伪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人，他每天嘴里头念着主导文，那也是无济于事，因为神并不垂听。如果他不是真正从心里敬畏神，尊主为圣，那么这个主导文对他来说，他念多少次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神不垂听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应当有好行为与所蒙受的恩典相称，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并不是说呢，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以前，我们都要搜索枯肠，看看自己里边有什么罪，因为基督徒不可能经常犯罪。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使徒约翰说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那么这里不犯罪的意思，并不是说从此没有犯罪的可能，而是不继续犯罪，不经常犯罪，不习惯犯罪。约翰加尔文说呢，一个圣徒并不是没有犯罪可能的人，而是对一个最小的罪却有心灵最大的敏锐。一个人信了主，如果常常犯罪，那么他的生命就很有问题了。我们要晓得，一个领受了神生命的人，心里头是有圣灵居住的，而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提醒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要犯罪的时候，在心中提醒我们，叫我们要拒绝撒旦。因此基督徒如果是留意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不可能经常犯罪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口里说他是信耶稣的，却是经常犯罪，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性的生活方式里，那很可能他还没有真正得救。当然，我们一天活在肉体之中，我们依然可能犯罪，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很软弱的。但是，当圣灵指出我们的罪过之后，我们就应当回到主面前，寻求他宝血的洗净。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明白神圣洁本性，又知道自己是活在圣洁的神面前的人，他必然不会常常做一些违背神命令的事，因为圣灵要引导他在光明中行走，他是光明之子，他可以称神为天父，他可以与父神在光明中相交，可以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愿意荣耀神的圣尊名，又愿意接受神在他心中作王管制，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 而在个人方面呢，他认定神是他供应的源头，他一切的需要、日用的饮食都从仰望神当中获得供应，而他也乐意饶恕别人的过犯，因为他经历到神饶恕了他的过犯。那么跟着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主耶稣又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在那儿的经文是说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既然说神不会试探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主导文中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呢？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奉主为王，接受他的管制，我们就求神掌管我们生活里的每一步，免得我们走进那些会导致我们犯罪的场合和环境之中，不叫我们遇见撒旦的试探，不叫我们进入试探里，掉进试探的陷阱当中，免得我们犯罪得罪神，免得主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我们是求主保守我们每天的脚步，这是求神保守的意思。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不让我们在试探中失足跌倒。人生有许多的试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向我们袭击，我们在忍受试探的时候会很容易因为意志的薄弱而跌倒，而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但是我们求主掌管我们的环境，引导我们的脚步，以至于我们不陷在罪中，不向试探屈服，不跌倒。事实上，在基督徒的有生之年当中，会遇到很多逆境，会在许多形式当中遇见试探，我们不能避免，但是我们能求主保守，免得我们失足跌倒。因此，在主导文当中，为自己的祈求，有生活上的需要，有罪的问题，以及得胜的生活，得胜试探，以及生活上的试炼艰难，免我们走错路，或是免我们走迷路，也求主加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得胜罪恶，不至于陷入罪中，使得主名受到羞辱。那么最后是一个荣耀的结束，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的末了，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个宣告，让我们看见国度权柄荣耀都在神的手中，都是主的，是直到永远的。好，今天的讲题祷告的模式第二部分我就讲到这儿，愿主借着他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让我们的祷告更蒙他的喜悦。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祷告是神给予他儿女们的权利，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也可以替人代求，以及加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举几得的事儿。但愿我们能够多祷告，并且享受与神的交往。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